这里，从神。那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一起来谈到的是四福音之后的，也就是教会历史初期所记载的一个真实的一个事件。我们来到了使徒行传，我们要看使徒行传第五章一到十一节。当时候初代教会的开始，信徒的财产不分彼此，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徒，他们都一心一意的把所有的东西物品都奉献出来，大家一起共享。当时候没有一个人说那个东西是他的，大家一起分享。那但是神也赐福在这些的信主的人，让他们在各样的需要上面都丰盛有余，没有任何缺乏。使徒行传记载了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奉献的侍奉的一个行动。这个事情就是指的人人都把田产房屋都把它变卖了，把这个银钱呢就交在使徒的前面，大家一起来分享。当时有一个重量级的一个使徒巴拿巴，巴拿巴这个人，他的意思是劝慰的，他是一个安慰人，安慰者，他不单是口说安慰的话，他用行动也做出那个去安慰别人的，去帮助那些需要安慰的人，他把田产也奉献出来。那这个人也很特别，保罗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人引荐，保罗没有办法在当时候的这些使徒都是被保罗曾经逼迫过的，这些人不可能接纳他甚至相信他。所以巴拿巴在当时候也做了一个亲身的一个见证，把这些的家产他也奉献出来那在这个初代教会的那个情况里面，有一对夫妇，丈夫是亚拿尼亚，太太是撒菲拉，他们共同也做了奉献的行动。那我们要从他们的这个记载这个事件里面来看，什么是神的心意，什么是出于人的旨意。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讲到动机，我把这个经文读一遍我们各位同工大家来听。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从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这个嫁银失质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哪来放在使徒的脚前。亚拿尼亚这个字原来意思指的就是讲到神的恩惠，神的慈爱。那么他太太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他太太就是漂亮那我们先看这一对夫妻也是一样，卖了田产，然后他们有意思要加入那个凡物公用的这个团体生活，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的家产也变卖。从各种角度来看，这样子的一个侍奉，这样子的一个摆上是非常这个合神心意的人也是非常喜乐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一对夫妇当时候，我们讲说他应该也是自称是基督徒，因为在这个团队里面嘛，他看见大家都卖田产，然后他们也把钱都拿出来，然后奉献在教会里。我们要注意这个字，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第一节他就讲到有一个字，就是然而，然而这个字出现了，是整段经文的一个开始，也强调了接下来记载的这件事情跟前面记载的这件事情它是有一个对比性的。我们来看前面那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刚好讲到巴拿巴的奉献卖田产，然而接下来就是这对夫妻卖田产的奉献，表明了这两件事件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那么这也就是对比在变卖家产这件事情来看，我们怎么能看出这对夫妇的动机跟巴拿巴奉献变卖家产的动机有不一样呢？我们就要看后面这段经文所讲的了。亚拿尼亚当时候我们讲大家都这么做，输狼都输丁了，一定要让大家知道我们也是有信心，我们也是有爱心的，然后把那个田产就卖，然后呢卖了以后可能就想到接下来我们生活怎么过，可能孩子的教育费他想到家庭生活未来的日子该怎么做，所以呢他们就私下了，就留下了一点。这个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知不知道？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他的妻子也知道，括号有写到这个妻子知道，这一句话涵盖的就是这个太太允许他先生所做的，认同他先生所做的。求主怜悯帮助我们神设立婚姻是在真理当中要互相鼓励，要同心，不是在错事上或者违背神的心意上同心。我觉得这对夫妻很可惜，在这件事情上是为了要让门徒信徒对他们的所做的赞许夸赞，所以他们就私底下一方面可以保有他们自己的一些私产，然后另外他还可以去分享那些公有的财产，因为是公用嘛， 所以它就是双利了哈。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从巴拿巴跟他们所奉献出来的。巴拿巴是一个合神心意的，而这对夫妇的奉献是出于人心意的。奉献不在乎多寡，重点是动机。侍奉也是一样，在乎你的动机。我想我昨天有提到，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世间，承担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此后三日复活，使我们所信的充满着盼望和确据。但很多时候我们很像这对夫妇，总喜欢为自己留一点点，可能不愿意放弃一点点的权利，或者名声、地位、利益、享乐、财富，或者兴趣等等，私下留下几分，就可能会成为我们奉献侍奉的不诚实。但我们却又强烈的有一些需要，就用自己的方式来达到得到人的赞许，或者我们讲说得到人的夸奖。亲爱的同工，奉献侍奉能不能得神的喜悦，重点是我们的动机，不是你自己想，是神的心意是如何。所以我们应当要警醒。接下来第二个我要提到的就是警醒。第三节到六节他讲，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下留下几分？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就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就把他包裹抬出去丈量。第二个我们要看到的，当他变卖了田产以后，心里想留下一些，反正没有人会知道卖多少钱，没有人会晓得。那其实我们的奉献也不少啊，当时的夫妻一定是这样想哈，那就啊，很多的信徒就赞许他们啊，为他们鼓掌，赞美他们的信心跟爱心。当这对夫妇正在享受大家的恭维的时候，圣灵启示了彼得，所以彼得就起来责备这对夫妇，先后这对夫妇就死在，可以说是死在彼得的脚前。亲爱的同工，亚拿尼亚奉献，说真的，这对夫妻所奉献的是一大笔金钱，它不是一个十一奉献，也不是我们讲说一次性的宣教奉献，他的田产卖了，这是一大笔钱。说实在的，为自己留下一些，教会应该也不太会知道，教会应该也是很欣然接受的，哇，能够奉献这么一大笔钱，留多少是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应该要感谢他们，而且称赞他们。可是彼得这里讲说他欺哄神，立刻他们就断气。我们如果乍看之下这样的一个经文，哇，这个是太严厉了。但是我们想到这对夫妻敢这么做，他一定想到弟兄姐妹不知道，信徒不知道，那难道神不知道吗？他敢这么做也就表示说神也不会怎么样，所以他敢这么做。圣灵感动彼得，让他知道这对夫妇的奉献的动机，所以彼得就对他讲，亚尼亚，你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产下营私下留下几分呢？撒旦我们都知道是欺哄，他的手段就是要我们去欺哄神，目的就是要埋怨神，对神有不满，甚至背弃神，以至于我们永远的离开神的赐福，离开神的救赎恩典，最后我们就跟撒旦一样，落入到永行的灭亡里。彼得这句话他说，为什么这个字，为什么这个字，其实涵盖了一个很强烈的，就是警醒。你们没有警醒的心，基督徒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间就是魔鬼撒旦掌控的这个环境里，充斥着许许多多的试探跟诱惑。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这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是让我们不知不觉就很容易就落入到那个魔鬼撒旦的陷阱里面。这对夫妇就因为不警醒，魔鬼撒旦就控制了利用他们欺哄神。这里所讲的这个欺哄神、欺哄圣灵，其实指的就是上帝。那么这个也是让我们看见圣父是神，圣子耶稣基督也是神，圣灵也是神。所以马太福音三章16节17节，这里我不说了，这是同时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出现的一个景象。所以这个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彼得跟他们讲，田产还没有卖，不是你的吗？卖了这些银，这个银价价银就是你要做主。这表明什么？产业是你的，神没有强迫你，主权在你，你可以拥有， 你有拥有权，你也可以不卖，你自己可以做决定。这个是没有一个强迫的，当时候也没有强迫说每一个信徒都如此。可是当我们要得着别人的赞许的时候，得着人的夸奖，觉得我们自己好像很了不起，为自己就保留了那一点点。我们不单是对人欺骗，我们对神也欺哄。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徒有两个要特别防备的，贪名跟贪财，这是我们在走这个属灵真道当中很大的两个绊脚石。你为什么这个心里会有这样的意念？其实彼得在问这句话的时候，表示这对夫妇一开始他就有这种念头了，一开始就有了，而且这个开始有这个念头，而且是有故意的意思在里面。彼得在这边提醒我们，出于神的意思的奉献，我们或者是侍奉，是有保护，而且是有提醒，受圣灵的感动，按着神的心意做，我们要警醒不松懈，不要在整个侍奉过程里面很容易就受到诱惑，然后我们就失去了那个该有的上帝的赐福。彼得拥有一个属灵的洞察力，他知道这对夫妇他们的奉献的动机。可是这对夫妇反观我们来看，他们在整个奉献的事情上他们没有警醒，他们受到魔鬼撒旦的诱惑，导致后果的严重。求主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很清楚明白魔鬼撒旦在我们这些信徒的身上他所施予的那种伎俩跟计谋。我们要被圣灵来感动，被圣灵来光照，不要虚有其表。虚假的那个表面的那种面来服侍神，我们的神是鉴察人心的。这个是会犯下欺哄圣灵，导致我们的身体甚至灵魂灭亡的那个危机和审判，我们要避免。第三，我们要来看这段经文，要坦诚。过了三个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卖了田地的这个价银就这些吗？嘿，他的妻子说什么？就是这些。彼得就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的人的脚已经到了门口，他们要把你抬出去。过了三个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个事。注意这句话，你想教会发生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应该在三个小时之内这个事情早就传出去了，那为什么这个妻子她不知道？表示没有人告诉她。为什么没有人告诉她？我们可以认为这个人的人际关系的指数一定不高，他不愿意接受别人的规劝。为什么不愿意接受别人规劝？因为他不愿意改变。我讲到这里，我自己也有一个反省，其实我们侍奉主的人，当人愿意讲你、提醒你、指正你的时候，你要感谢他。那表示什么？表示你是一个愿意听劝的人，那也表示你是一个愿意改变的人。如果你是一个不愿意被改变，那就是表示你不愿意被听劝。不愿意听劝的人，就不会人家去劝你，何必要冒着那个风险劝你了，然后让你惹你生气，甚至你讨厌这个人，他没有必要冒这个险，对不对？他可以做一个假面表，一个假象在你面前啊，夸奖你。求主帮助我们，当有人来规劝我们、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感到高兴，因为我们是可以被改变，甚至我们还有改进的空间。受益处是谁？受益处是我们。所以别人告诉你、提醒你的，你要谢谢他。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彼得在这边，他问，他说：“你告诉我，你卖这些就是这些的价钱吗？”这样的问强调出这个事情已经很严重了。你想嘛，我都奉献的都出来了，你为什么会突然问我这件事？可见这个太太还不够警醒，她没有察觉，结果居然她还说：“就是这些。”你看，她还居然回答这句话：“就是这些。”我们要注意这个经文的起头，彼得对他说这个字。其实这句话就是神给这个妻子有一个悔改的机会。当有人对我们说，就是给我们机会，也就是神给我们机会。我们要抓住那个机会，在神的面前来悔改。那我想就不至于隐藏这一切。私自这个字，你为什么要私自把这个价银留下几分？这个字就是隐藏。所以基督的生命如果坦诚，不容许有任何的隐藏，我们不管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特别是罪的隐藏， 那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坦然，在魔鬼撒旦面前他也不能控告我们。我们巡礼会讲的是圣洁，思想圣洁，情感圣洁，意志要圣洁。我听过一个牧师讲，他说连做梦都要圣洁，那做梦也会不圣洁，你知道吗？求主怜悯帮助我们。当我们有一些的隐藏在我们的内心，魔鬼撒旦就抓住这个控告你，让你不得释放。那我们如何来服侍这一位圣洁的神呢？要警醒。当然你会说有些事情发生不至于让我们的肉身死亡或者受到威胁，可是如果你不够警醒，最后这些都会导致我们属灵生命灭亡。我刚提到这对夫妇的名字亚拿尼亚，名字是这个神是恩典的神，但他忘了这个神也是公义的神。撒菲拉这个字是漂亮的美丽的，但没想到这个人的心是污秽的，不是这么漂亮，是丑陋的，他欺哄圣灵。这对夫妻在隐藏的罪上同心，非常同心，而且还试探我们的主。我想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不是神设立的婚姻的目的。求主帮助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女人是我们男人的帮助。我非常感谢主，神在我生命当中许配了这样的一个我的另一半在帮助我，因为我不够完全，所以他需要帮助我。他对我的提醒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他会跟我讲真话，他会劝我，表示我愿意改。进步的是谁？蒙福的是谁？就是我自己。所以我们感谢主。我觉得婚姻我们应该要同心，夫妇要同心，我们要在正道当中同心，兴旺主的福音，不是同心试探神，那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要紧紧接受圣灵的感动，要顺服圣灵，在主的面前坦诚。那个悖逆的犯罪是我们必须要警戒的，这就是我最后要提的。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就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他的丈夫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怜悯我们的神把这些事记载下来，是给我们受警戒。保罗说好的榜样成为我们的效法的榜样，好的，不好的成为我们的警戒。神也把这样的一个事记载下来，就是给我们有一个警戒。我们的神三番两次的透过我昨天讲到牧者上课很多很多的事情，或者你灵修成跟圣灵的光照感动我们规劝我们，目的就是要我们脱离这个魔鬼撒旦的这个束缚跟捆绑辖制。我想彼得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一定是用柔和的而且很严厉的来劝告，可是他没有发脾气。我在读这段经文，我如果是彼得，我觉得他不是发脾气。但是我自己在牧会的过程里，我觉得对罪的责备或者指正的这个话，远比安慰人或者鼓励人的话来得更困难。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指正罪的时候，我们就脾气就来了，脸色也不好看，那对方也讨厌你，所以大家不太愿意对罪来指正，都喜欢讲那些夸赞的话、赞美的话，免得够难玩。但是我看到，我觉得彼得在这件事上给我们学到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对罪绝对不能妥协，清楚的指正，宁可我们得罪人，但上帝我们不能得罪。这里刚刚提到的教会，教会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三次，这是提的第三次，前面两次马太福音出现过，全教会都惧怕，这句话讲了两次，在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讲了两次。惧怕是什么意思？对神有敬畏的心。也就是说教会肢体听到这件事情，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引以为戒，就产生对神有敬畏。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一旦对神有敬畏，我们的生命可以杜绝罪恶的衍生。但是如果说我们对神失去了敬畏，生命就开始停滞，甚至会堕落，甚至会堕落。我们要问教会为什么就惧怕？教会它不是一个死的东西，它不是一个礼拜堂，他是神呼召的百姓，那个生命聚集在那里来回应神的呼召，来敬拜神。所以这里讲到说教会都惧怕，因为教会是有生命。期待我们今天所服侍的教会是有生命的教会，不是是死的，不是那个死的那个礼拜堂。你想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初期教会刚刚开始成立的这个时间，人也开始慢慢在增长的时候，如果神允许这种不诚实、虚假、故意隐藏的罪渗透在这个教会，请问这个教会如何发展？ 如何继续的向外扩张，这个福音如何能够扩展。我想每一个侍奉者一开始绝对没有那种故意想要得着人的赞赏，或者是要得着人的掌声，我想应该都不会。可是时间一久，会不会渐渐就会陷入在这样子的一个迷惑里，让我们的侍奉引以为戒。对罪我们要警醒，要警戒。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一生活着是敬畏神的。求神圣灵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一切的奉献侍奉上面，我们都能够按着神的心意而行，也赐给我们有一个单纯的动机，而且谨慎警醒，非常坦诚，没有任何隐藏虚假的心，还有一个随时警戒，在神的面前受圣灵的光照，来面对我们的侍奉。我这两天，昨天跟今天，我跟各位谈到侍奉，其实这个就是代表我自己在牧养教会还有做海外宣教的一个提醒。久而久之我也会骄傲，我出去是代表台湾巡理会，我有我的权限，很容易会得到掌声跟夸奖。但是我要说，我不过就是神的仆人，我是代表神，我应该要更警醒，更谦卑的服侍。这两句话是我牧养五角教会，当时候是一个布道所，是在家里面聚会。我刚开始接这个教会是在家里面聚会，我觉得我的年纪生命不能就这样子过下去，难道就一直在家里面聚会吗？人就这么十二个人吗？神就给我这两句话意象，一直到今天神还在扩张，我已经搬了三次家。这个是我宣教的意象。2003年我去的时候，我看到那里的宽轨，当下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这是我照的，当下看的时候，神马上给我两句话，马上进到我的心里。这两句话就是国内的牧养教会要成为海外宣教事工的支持。我们教会过去是别人在支持，在关心我们，为我们奉献，我们都需要很多人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欠款欠很多，欠将近300万，当时候我接这个教会的时候。但是今天我们已经长大成熟了，我们要成为宣教的教会，要支持那些需要的，就好像当时候的那种凡物公用的。所以神让我看到一个铁轨是这样子，我就是国内的牧羊成为海外的宣教的支持，另外一个就是海外的宣教的这个事工成为我们国内牧羊教会的祝福，因为他为我们祷告。我就跟我们弟兄讲，我们支持他们的侍奉，我们参与他们的侍奉，可是他为我们祷告，带给我们教会的祝福，好不好？我们比他们更蒙福啊。这就是宣教一直到今天。所以我要跟各位就是谈这三个，从昨天到今天谈了这两件事情。接下来我要跟各位来分享，昨天有同学问我说，我还会再谈到缅甸的事吗？对不起，因为时间很有限，我昨天很快速的讲了这些这个缅甸的工作。那我现在呢要跟你们谈缅南的，那这个就不录音了啊。